历史
民主是一个
历史是一个
历史是一个民
族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回忆，
一万篡改历史都是严重错误的，
我们都必须对抗。
开放历史，透过档案开放、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把台湾的历史还给台湾，把台湾的记忆传承下去。民主在街头狂飙，听他们如何陈述当年街头运动的故事。
开放历史系列，民主在街头狂飙，我是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谢英士，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我所知道的环境故事。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我想要分享的是非核或者是反核与低碳的拉锯，也就是在台湾所经历的，应该说在环境运动里面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由核能发电所引起的种种的讨论或者是辩证。那么在谈这个题目之前，我应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核能。它是所有能源使用的类型当中的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能源的来源可能有所谓的燃煤石化燃煤天然气，然后有一些是可再生的，比方说是风力、太阳能、水力或者是生殖能当然有一部分是所谓的科技的突破经过特殊的这个化学元素的裂解，产生巨大的爆炸爆裂的力量所产生的这个能源就是核能。那核能它最早是使用在军事上。那么如果从国际的尺度来看，反对核子试爆曾经被称之为这个最早最早的环境运动。因为我们国际上最早做这个核子试爆应该是在1945年，然后它就开始产生一些所谓的核子的辐射。那么早期的科学家就会注意到这个辐射对包括核工业的这个人员的影响，或者是核子试爆的这个周遭的人员的这个影响，人民的影响。所以在1945年之后就开始有一股有关这个特定的所谓的化学物质，或者是特定的能源目标、能源目的的这种事物提出来的一种反对的意见，或者是提出来的一种要求注意，要求这个决策者要提醒决策者不能够疏忽的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这个被称之为最早的这种所谓的环境运动。那么台湾在1945年之后，各位在我们这个环境故事的分享里面有提到，60年代开始台湾也从所谓的农业社会开始步入这个工业社会。那么工业社会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需要的当然就是电。所以台湾是1968年核定要开始兴建所谓的我们的第一座核能发电厂。那么有核能几乎就是跟着我们的经济一起同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身影。但是就像1945年所谓的核子试爆引起的核辐射所受到的这个所谓的环境的这种关注在台湾，其实台湾的环境运动早期也是由科学家带头的，也就是比较早一点接触到所谓的科学，然后认识到科学所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的这一群科学家先提出来的一些意见。那么在台湾其实最早期对这个核能，因为1968年我们核定了核一厂，1979年就发生了这个美国的三里岛这个事件。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就有很多的学者针对这个核能所可能会造成的问题提醒政府注意，然后也要求政府要审慎。那么其实第一个这个写文章，这个应该说是所谓提醒政府或批评政府的，就是 也是我们基金会发起人之一，也当担任过董事，叫林俊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脉络下，可以理解就是其实核能它是跟环境的运动有一定程度的这种连结关系。这是从1968从台湾的角度，1945这是国际的角度，1968台湾的角度，今年是2018，几乎是整整50年的时间。那用50年的时间，如果现在再回头来看，用50年的时间来检视一个能源的所谓的历史脉络，说不定真的还不够。所以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在山里岛事件之后，确实使用核能的国家当然就开始注意到核能所可能产生的一些安全问题。但是有更多的科学家站出来，从更本体、更这个所谓的务实的这个层次来论证核子作为一个能源的样态啊，在它的风险跟它所能够发挥的效用，相对于其他的能源的样态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是所谓的以石化燃料为主的，或者是所谓的有再生的，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能源的样态。所以这个辩证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到了台湾，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因为环境运动深深的结合了整个核能的发展从早期大家都知道1945年这个就投下这个原子弹那么受到世人的重视这么厉害但是当然大家已经也注意到它的环境的影响。那么到1968年，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接收文化很快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开始要去进行核能的建设，来配合所谓的经济的发展。然后1979年，马上就有学者提醒会有一些问题。那也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这一个反核的理念就变成了民主进步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理念它的核心的理念。那也就变成环境运动又把政治的这个诉求又结合在一起，这跟德国的绿党有点像。德国的绿党也是主张这个反核或者是非核，但是他还没有执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环境运动到底是跟政治的关系结合的程度那么的深但是这个影响到底这个程度跟他对于后代的这个影响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这个能力完全来分辨它。可是呢，有一个非常吊诡的所谓的一个侧面，或者是它的对立面，就是我接着要讲的这个低碳。我记得我个人从投入这个环境工作之后，在应该说是7-8年前到联合国去参加会议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讨论的能源，就是我为了要低碳，因为要减少使用这个所谓的石化燃料，为了要低碳，国际能源总署大力推广核能发电，那也得到联合国的一个支持，因为别无选择别无选择。但是当时我不是这个学科学背景出身的，所以有一点，因为对照参照台湾的这个反核运动，好像有非常大的这个落差。其实时间只不过经过7-8年，那么后来从第5年、第6年开始，就是过去的5-6年开始，又注意到联合国又开始不讲这个所谓的推动核能作为选项，因为争议非常大，很多国家都想反核。因为我们环境治理里面有一句名言叫邻避，坏东西都不要在我家隔壁，危险的东西都不要在我能够看到的地方。所以很多国家因为核能，包括欧洲、瑞典跟丹麦，为了核能也是这个闹得很不愉快，因为它的核电厂设在边界所以就是1992年开始强调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更深远，所以提醒大家开始要往从高碳的时代要往低碳的方向去走。这样子从1992年到现在其实也不过20几年。 那现在有关低碳的所谓的发展模式，目前在北欧、在欧盟或者是在若干其他的国家慢慢变成主流。根据学者的研究，越低碳的国家，就是它的发展路径选择低碳的发展路径的国家，经济越好。越是用高碳发展经济的国家，以目前来看，经济的表现越差啊。那么所以这里头就充满了拉锯跟辩证，在台湾也是这样。最近因为我们的政府决定停止这个核能发电，把核市场给结束了，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争议就是本来要盖这个深澳电厂，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因素把它停止了。但是政府现在提出来的532政策，就是将来会有 50% 的这个天然气发电，有 30% 的燃煤发电，20%的所谓的再生能源发电，希望在2050年2030年之前能够有一个嫁接，2050年能够达到，2030年如何如何。那么坦白讲，因为前两者都是所谓的高碳经济的模式，天然气是石化燃料，因为它还是要挖，它还是要用裂解的方法去把那个蕴藏在地层底下的这些可用的资源拿出来运用。然后台湾也一样避开不了，台湾是一个几乎是97%以上都是要靠外来这个原料的这个能源的，就几乎是没有能源的国家。所以那再生能源的稳定性现在也越来越受到，虽然作为环保团体非常希望想象我们的国家真的有一天真的都是没有污染的这种再生能源，可是呢现在的太阳能需求的土地量那么大，台湾的土地这么小，所以太阳能的发展几乎是从很乐观到现在这个春梦乍醒，结果觉得走不下去。风力发电也一样，因为风力发电对这个环境的影响，以台湾来讲，因为四周环海，那么有风的地方当然有几个特定的点啊。那现在我们把风能发电往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风场去发展，可是蕴藏的很多的，因为台湾的这个离岸风力发电没有做这个政策环评，也没有做，实际上没有能力做环评，所以就变成我们有一大所谓的能源的投入是建立在我们并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的一种基础上，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有关非核跟低碳这个所谓的辩证，对台湾来讲我相信是未来几十年，因为一个燃煤电厂它可能使用的这个年限大概30年到50年，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们未来50年内，其实台湾的能源发展能源的形态很可能是在一个高碳的一个状态下，这个对我们后代的子孙的影响可能是可以被我们担忧的，有理由担忧的。而这个地方呢可能也是可以让各位听众呢一起来思考，也许说不定哪一天有科学突破啊，但是呢与其期待那一天，我们自己还是要多多的适应，多多的想办法来调试一下。这是我今天发展也是在最后一集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怎么样来思考所谓的能源的这种所谓的能源跟环境的这个关系的题目。那么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喜欢，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